只有通达生命的真理，人才能找到方向。这一扇大门，佛法可以为你开启。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索达基堪布在国内外百所高校所叩响的一连串智慧的足音。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大家好，欢迎继续聆听佛教学者索达基堪布百所大学巡讲录的第三站。2010年6月25日晚上，清华大学科技园演讲，所演讲的题目是藏文化的修心养生观。首先是主持人致辞。晚上好，非常感谢大家光临清华科技园。在讲座开始之前，首先我对今天的主讲人索达基堪布做个简单的介绍。索达基堪布是喇荣五明佛学院汉僧部的主管大堪布，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知名度，曾先后随基美彭措法王前往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荷兰、英国、日本、印度、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不丹、尼泊尔等国家弘法，并被推认为美国纽约喇荣显密中心的导师。在著书方面，堪布的著作令人叹为观止，现已印刷出版的就有100多本，累计字数超过1000万。在学识方面，堪布对戒律、俱舍、中观、因明、般若等5个大论精通无碍，并通过现代网络科技弘扬佛法，影响非常广泛。在修行方面，堪布对十轮金刚、大幻化网、大圆门等都证达了不可思议的境界。在慈善方面，堪布从2007年开始发起启动爱心的倡议，号召佛教徒在保护动物的同时，也应关爱自己身边的可怜人，并且身先士卒，先后在藏地建立了智悲小学、养老院、居士林、小沙弥学院等，资助大量失学的高中生、大学生，在几所中学分别设立了奖学金，救济了很多身患重疾、无力医治的病人。堪布曾2次应邀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国际慈善论坛，此次来京也是为了出席第4届国际公益慈善论坛，顺便有机会给各位奉献一个精彩的演讲。今天的题目是藏文化的修心养生观。下面让我们有请堪布。各位教授、各位老师，大家晚上好，很高兴能在北京清华科技园与在座各位共同交流。今天的内容虽然不难，但我从内心中祈愿，愿以此简单的语言能给大家带来点滴的利益。首先我要说的是，简单的际遇可以改变一生。在我们人生中，有时候简单的际遇就可以改变一生的命运。佛教中曾有这样一个故事，我等本是释迦牟尼佛的2大弟子舍利子、目犍连，还没有出家前是婆罗门教的领袖。有一次他们禅修时，旁边有一沙门在念经，其中有一句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听到这样的金刚语，两位尊者身心起了极大的变化，从此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宗教，屈入佛门，获得证悟，并为佛教事业做出了显著的贡献。汉地也有类似的公案，唐朝丹霞大师没有出家之前本是个儒生，有一年他去长安赶考，路上遇见一位出家人， 出家人问他去干什么，他说自己去考官。出家人说，考官不如考佛，希求荣华富贵没有多大意义，理应选择佛道为妙。这句话让他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从此他选择出家之路，终成为历史上一代高僧。美国的汽车大王福特也是借由父亲的一元钱改变了自己的一生，他以这一元钱作为起步资金，在此基础上慢慢积累，最终缔造了闻名遐迩的汽车帝国。还有台湾慈济的创始人正言法师，他的慈善事业遍及72个国家，现在每天有千千万万的志愿者在世界各地为大众服务。而刚开始他只是个住在茅棚里的平凡比丘尼，之所以产生兴办慈善的念头，是因为有一次在医院的地上看到一滩血，得知是个难产的产妇，因交不起钱，结果被医院扫地出门。于是他发下宏愿，要建造一所专给穷人看病的医院。后来他不仅建成了第一所慈济医院，还把慈济置业扩展到了全球。如今44个春秋过去了，他的慈善事业日益广大，全球蒙受恩惠的平民、病人、灾民不计其数。天主教的特蕾莎修女也是如此，原本她在修道院里过着天堂般舒适的生活，直到有一天，当她发现修道院高墙之外满街都是无助的麻风病患，于是再也不愿安住于往日的平静，决定为穷人中的穷人服务。从12岁开始一直到87岁去世，他从来不为自己，只为受苦受难的人活着。他在123个国家都有慈善机构，成千上万的人受过他的慈悲帮助，所以人有时候的一个念头能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福祉。还有唐玄奘法师，他读经时因感佛教各种说法不一，佛经版本有缺，为了探求佛陀本意，发愿西行天竺求法。后来他长途跋涉，历经千辛万苦，经过17年之久，从天竺将大量梵文经书带回了长安，并将其翻译成汉文，饶益后世无量众生，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师。去日本的鉴真和尚也是觉得日本佛教戒法不全，到那里传授戒律，他前后6次东渡，5次失败，最终经过不懈努力，他在66岁这一高龄才顺利抵达日本，并在那里建立了律宗，促进中日文化的交流，被日本人民誉为文化之父、律宗之主。上述这些世间出世间的实例都足以说明，在人的一生中，有时哪怕一句话、一个念头、一件小事也会改变自己的信念乃至一生的命运。当今人们的身心是不健康的，在当今时代科学技术非常发达，物质条件相当不错，虽然人们常认为现在创新能力不足、经济发展不快诸如此类有许多想法，但跟19世纪、20世纪相比较起来，生活水平确实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然尽管如此，与此极为不协调的是，人们的内心却日益苍白、贫瘠。所以在这样的时代中，大家对精神领域的渴求，其实远远超过物质所能带来的满足。打个比方说，如果你给一个人10万块乃至100万，他不珍惜的话，很快就会挥霍一空。但你若从思想上给他传授一种非常有用的知识，那么在他有生之年，谁都抢不走、盗不走，永远都能带来无边的利益。如今大城市里的人很喜欢一味地从外境上寻找快乐，往往忽略了内心的宁静满足。究其原因，这也是源于教育所致。从我们上学开始，老师总是强调赚钱，家长也只是重视考试分数， 从小就培养我们追逐名利、自私自利。在这样的氛围中，每个人长大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大家应该心知肚明。所以有时候通过观察自身的苦乐及身边各行各业人士的状况，这些道理不难明白。现今21世纪，跟20年前相比，衣食住行都有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可在各种压力的强势侵袭下，大多数人都处于过劳状态。据2009年中国城市白领健康白皮书披露，北京、上海等10余个大城市里，白领亚健康比例高达76%，处于过劳状态的近60%，真正意义上的健康人不到3%。而且调查显示，白领的压力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买房、供房、父母健康、孩子教育、情感、婚姻。这就像四座大山一样，压得他们喘不过来气，感受不到任何自在安乐。不久前，在我家乡有一群6年级的小学生毕业时，他们兴奋地说，我们再也不用排队了，可以到更高的学校去学习了。我开玩笑说，你们越上去的时候越会觉得前面的压力大。其实在座的诸位成年人现在虽然不用读书，不用排队了，可是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你们所感受到的痛苦比排队还要大。2010年3月，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对中国公务员群体和城市白领人群展开了一项健康调查。调查表明，超过88%的人认为自己处在或者接近过劳状态，而且精神压抑，特别烦躁，缺乏快乐感和满足感。尽管人们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最有意义，令人快乐，但是真正去观察时，实际上他们一个个苦不堪言，疲惫不堪。所以现在城市里的人大多数身心都不正常。不正常的原因，一个是因为劳累过度，第二个是因为欲望强盛，第三是因为生活没有规律。在这样的趋势下，如今精神类疾病患者越来越多。据统计，每6个人中就有一个患精神疾病，而且中国每年因为精神问题自杀者高达20万，这个数据真的是相当可怕。那么佛教如何营造身心健康呢？首先是树立信仰的必要性。若要治疗这些心理疾病，最关键的就是要有一种信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发现，拥有高尚信仰情操的人，精神压力较低，社会关系活跃，饮食习惯健康，因而身心比较健康，反而则有损健康。心理学家荣格也认为，现代人心理疾病增多与信仰的衰落有很大关系。他在《寻求灵魂的现代人》一文中说过，在科学极其发达的当今时代，人类的思想极不健全，此时就需要一种宗教信仰，而在所有宗教中，佛教的心理治疗法最为殊胜，包括坐禅、祈祷、诵经、念咒等修行方式，被认为对治疗心理疾病有颇佳疗效，并被采用改造为心理疗法。所以我今天跟大家交流的内容着重是强调佛教可以熄灭现代人的痛苦。如果没有它，即使你拥有财富地位、事业成功，可身体日益疲惫不堪，心里始终充满苦恼不满足，那有再多钱也没有用。当然在座各位中，有些人一直信仰佛教，有些只是半信半疑，有些从事科技工作，不但没有信仰，反而还想通过各种方式驳斥信仰者的一些观点。其中后一种人务必要有智慧，否则你根本不了解信仰的作用，就以自己的分别念想驳倒别人，这是非常不科学不理性的做法。要知道，一个人如果有了信仰，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痛苦，心里也有了皈依处和依靠处， 记得在2002年2月24日上午10点，美国前总统布什来过你们清华大学，当时我在厦门翻译《释迦牟尼佛广传》，打开电视时恰好看到了这样一幕，至今已经有8年了，但他当时演讲的很多内容我仍然记忆犹新。他在一段话当中提到，美国95%以上的人信上帝，我便是其中之一。信仰为我们指出一种道德的规范，这超越人们的法律，也是号召我们承担比物质利益更为崇高的使命。宗教自由不仅不可怕，而且应当受到欢迎。他讲的虽然是信仰基督教，但不管基督教也好，伊斯兰教也好，佛教也好，有信仰的人跟没信仰的人相比，还是有信仰的好。倘若你有了信仰，今生的行为就会有种约束，否则不知有后世的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诚如涅槃经所言，不见后世，无恶不造。那么什么是正确的信仰呢？首先就要有善恶有报的因果观。在座从事科学的工作者，若能明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么在创新科技时就会以负责的态度对待社会、国家乃至全世界。不然，一个人若时时刻刻为了自我以此心态做任何一件事，这个后果都相当可怕。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假冒伪劣产品？为什么大多数食物都含有毒素？为什么许多医院、学校都在为了钱而奔波？就是因为人们不懂善恶因果。在这种大环境下，很多人心理的不健康实际上远远超过了身体的疾病，而要治疗他们的心病，唯一要依靠佛教的真理，用坐禅、念佛等方法来调节内心。除此之外，医疗技术是没有用的。因此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什么样的人，科学家也好，教育家也好，要想对社会负责，就应该先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当然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每个人的心态千差万别，人生观也不尽相同。但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知道前生后世的存在，明白善恶有报的因果规律。也许有人提出疑惑，如果真是善有善报，那我如今做了善事，为什么还不现前善果？这种观点有失偏颇。你做善事是因，得快乐是果，因和果之间一定要有时间的间隔。比方说，农民在春天种庄稼，到了秋天才会收割，不可能今天刚播种子，明天就丰收果实。同样，我们今生所造的善业或者恶业，下一世、再下一世，乃至许多世后才会成熟。而这些业，正如佛陀在《百业经》当中所言，既不会成熟于外境的山河大地，也不会中间无缘无故消亡，必定要成熟于自己的相续。因此一个人不论造了什么业，千百万劫也不会消灭，最终一定会自作自受。同样的道理是佛教的因果观，也应该是我们的人生观。每个人若能认识到这一点，整个社会就会变得更美好、更灿烂。然而如今的世间上，真正相信因果、一心为众生的人的的确确比较少。或许我这样一说大家觉得太悲观，但了解真相的人都明白，在光明辉煌的背后，现在还隐藏着许多黑暗的阴影。那么这些阴影的根源是什么呢？就是人们不相信因果。然后就是要承认前生后世的存在。若要树立正确的因果观，就要先承认前生后世的存在。那前生后世的存在有没有确凿可靠的依据呢？当然有。佛教千经万论都足以证明，人死后必定存在后世，而并非像火灭了、水干了一样，什么都消失了。包括科学家牛顿也说过，人死了之后有神识存在。还有爱因斯坦、罗素、鲁迅等人对佛教的研究， 虽不是特别究竟透彻，但最基本的因果真理他们也是承认的。现代的科学领域，不管是宏观还是微观，其实都只涉及外境的事物，而对内在的心识乃至前后世的存在与否，在科学极度发展的今天仍然是一个盲点。大多数科学家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我本人而言，虽然不是特别广闻博学，但也并非孤陋寡闻。古今中外，很多心理学家、量子力学家、物理学家的书籍我也翻过不少，在此过程中很容易发现，所谓的科学从某种意义上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令生活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可是对于内心这一领域，除了像荣格等极少数人因受西方哲学或藏传佛教的影响才承认人死后有神识存在，而其他大多数科学家至今对此仍未得出非常明确的结论。今天我在中国这一高科技中心与这么多具有丰富学识的智者共同交流，你们中若有人能举出充分理由否认前世后世的存在，那么我们佛教徒也不会固执己见，一味地要求大家必须承认佛陀的观点，而会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谁的宗教中有真理我们就拥护谁。其实佛陀所讲的真理出自2500多年前的印度，当时净饭王子视线出家苦行，并在菩提迦叶证悟成佛，之后49年宣说佛法，将他甘露般的思想留给了后人。所以佛陀降世的确是真人真事，在藏地存在的108函经典全部都是佛陀智慧的流露，对此我们有不可退转的信心，但光凭信心不可能建立自己的宗派，要想树立正确无误的观点，就必须用智慧来交流、探讨、辩论。我们藏传佛教在认识真理方面历来有个很好的特点，那就是相互辩论。在辩论的时候，你可以用最大的智慧反驳对方，对方也不得不以逻辑推理来建立观点，这是遣除怀疑最有力的殊胜方法之一。今天在这里，大家若有什么问题不妨直截了当提出来，我可以直言不讳地跟你们讨论，这是一个机会，也是非常好的方法。好，今天就让我们先听到这里，下次再会。在我们人生中，有时候简单的际遇就可以改变一生的命运。白所大学巡讲录与索达基堪布相约智慧的校园。